我们来继续学习啊，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讲完的，把整个这第六分讲完的，就是劝诫品的讲完。我们看这个第十四之应该是第573卷，573卷就是第六分劝诫品第14-2。刚才我们前面讲就是信解般若，就是说我们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信受不谤，福德无量，对吧？就是这他的信受不谤，不要去诽谤他，福德无量。那么后面这个地方，这我们看第十四之二，第十四劝诫品第14-2，这个地方讲什么？讲就是说除过前面在赞叹福德以后，后面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诽谤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他的罪过无量。就是说你信受不谤，功德无量，那如果你要去不信诽谤，那么罪过无量，对吧？罪大如山如海，对吧？这有很多比喻，我想我们不用去，就不再去一一的一字一句去来讲解学习这个了。反正我们知道它的根本的意思，就是说诽谤般若经典的这个人，他的罪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诽谤，其实上如果诽谤或者攻击般若的话，等于说就把佛法就整个就是消灭了，对吧？所以你可以想象，但佛就是说，也就是说使自己和那些听信邪说的人永远的处在黑暗之中，对吧？就是永远无缘于这种佛法的光明，或者堕入邪道和谤法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佛法是给你带来幸福的，对吧？带来真正解脱和智慧的。如果你把这个佛法都干掉了，你把这个佛最核心的东西都干掉了，都歪曲了，那么所以那自然是最就是受苦受罪，对吧？在黑暗之中无穷无尽。所以说我们看在这个法眼禅师的时候，法眼禅师他当时就说他的这个语录里边有句话，他说谤大般若不通忏悔，他杀父杀母犹可忏悔，就你杀了父母还可以通忏悔，还可以减轻或者解决，但是呢谤大般若不可忏悔，不通忏悔。就真正就是说如果诽谤般若，那么他实际上他这个等于说永远和解脱智慧绝缘了，对吧？永远和他绝缘了。所以说谤大般若不通忏悔，这个禅宗里面有这样一个，当然这也是脱胎于这个经典嘛，对吧？这禅宗祖师很多也是脱胎于经典引用的经典里边的一些原理和一些原话，甚至是原话。好，那么这篇我们到这里就就是关于谤般若的这个讲的，就是有许许多多这个说明掉，我们就不去解释。那我们再去看下面的一个第六分的第十五啊，就第十五品二行品第十五。刚才是劝正品，对吧？是叫什么？刚才是劝诫品，对吧？第六分劝诫品，就是第十四品是劝诫品之一之二。那我们看第十五品，对吧？第十五品叫二行品，对吧？讲这个菩萨二行。二行品呢，这里讲到，同样的，我们很多还是讲要点吧，因为有很多语言特别重叠的地方，我们就不去重复了。这里讲到这个行深般若波罗，我们看一开始的地方，他说，一应成就前后般若波罗蜜多，对，一应成就前后般若波罗蜜多。他说般若，有两种行，一个叫成就般若，另外一个叫化导有情。这前后般若，对吧？前后就是你学般若，然后学般若和用般若，这叫前后般若，对吧？也就是说你首先你通达般若之理，然后呢你用般若之理来应用它来度化众生，所以说这叫二行，对吧？菩萨行有二行，也就首先是学习完满，透彻的去掌握和应用这个智慧，对吧？另外呢另外就是应用这个智慧去度化众生，对吧？应用这个智慧去度化，也就前面你去学掌握了一种东西，后来你把这个东西再去应用它传播它流布它，对吧？所以说呢 它有二种性，一个叫成就般若，另外一个叫化导有情，化导有情。后面一个解释啊，后面就是文殊师利就问佛，他说什么叫成就般若化导有情。好，佛给他解释，佛说呢，如果有菩萨从初般若至后际，所以从初到后实际上指的是从一开始学到最后成就，对吧？或者我们说从初地，从初发心到成佛，或者从初地到实地，对吧？如果严格从技术上来讲，真正通达般若要到登地啊，从初地到实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他从初到后，他说离功用心，说法无尽，中间无碍。所以说说法它是离功用心，离功用心包含了很多。第一，不为自己追求名闻利养；第二，不去控制弟子；第三呢，他也甚至不去管弟子能否证到他。就他讲这个法，他不是说别人尊重我，我讲的好，得到一种好的评价。他不是说为了得到一种名闻利养，得到什么？他甚至也不去执着于别人是否听懂，或者这个法是否使这个人完满的成就了，对吧？就他对这个法的这种作用，他也或者效果呢，他也不去很在意，不去很在意，因为这个他演说法是平等心去演说这个平等法，那么各种机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会在意，哦，今天给你讲了一遍还没懂，哦，明天再给你讲一遍，哦，今天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对吧？他没有一种控制欲，对吧？也没有一种期待心，也没有一种名利心，也没有一种玄玄乎乎的，就讲得很玄很妙，就吊别人胃口的这种，或者讲那种假的自己不懂的就瞎说的那种的，或者很夸张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他说这叫离功用心，对吧？甚至对这个法，也就是说在讲法的过程中，讲法的前后，他的心一直是平等清净如如不动的。他讲那么多好坏，他自己心是很平和的，很平静的，所以叫离功用心，说法无尽，中间没有间隙，对吧？唯托有情恶趣，唯托有情去三有，令住善趣，对吧？恶趣三有，令住就是或令正得三乘圣果，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令众生离苦得乐，甚至证到圣果。他说这个呢就是化导有情。首先这个刚才讲了，比如说成就般若化导有情嘛，先讲这个就是说化导有情，就是以般若智慧自始至终的贯穿到说法之中，对吧？这是叫化导有情。他说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成就无边无为般若，是名菩萨摩诃萨众自行般若。就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他成就了无边无为般若，就是无量的这种无为法，对吧？就是无量的这样一种就是说这种没有边际的，就是说越来越圆满的这种清净法的清净智慧，这叫成自行般若，对吧？就是在这个化导有情中，他自己也在增长，在这个智慧在圆满增长。他说因为这个能圆满一切功德，对吧？圆满一切功德。好，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问题，文殊师利他问，他说修何法行能与一切智相应，对吧？就怎么样修，修什么法呢能和一切智佛的这个圆满智慧能够相应。好，佛答他说，如果菩萨修一切智真实之法的，他应该远离私意，远离私意，微妙无相甚深理去，对吧？微妙无相甚深理去，不可观察，极难通达，常住寂静，清凉遍满。就他的心呢，要真正的在言语思维在相之外，对吧？在烦恼之外，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对吧？也没有执着，随顺正理，不可执取，极静大寂，一切法中无上无等。就他的心上一直在禅定之中，对吧？在清净之中，在一切法中没有上下，没有跳跃，对吧？没有这种波动。他说这样修的话就能够和一切智相应，对吧？就说这种表现就是真正的一种智慧相应的一种表现，智慧相应的表现。下一个问题，文殊师利问，他说 与何境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在什么境界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好，佛说，他说决定应于三种境界，讲的在讲行般若波罗蜜多的三种境界：甚深境界、广大境界、功德境界。甚深、广大、功德。如果我们说甚深呢，就是说不可思议，对吧？就是说不可度量、不可思议，深不可测，对吧？超越语言、名相。那如果我们说广大的话，就是它的普遍，对吧？它的普遍就是说法法皆如，这任何时候、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点、任何一种境相，对吧？任何一种境遇，它都是一个东西，广大。然后呢，功德境界它有妙用，它能够提炼，就使你消除烦恼、消除妄想，对吧？得到一种安乐，是功德境界。所以说呢，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对吧？他呢，实际上是处于或者相应于或者安住于甚深境界、广大境界和功德境界。那么甚深、广大、功德实际上都是对于般若的一种描述，对吧？或者对般若智慧、无相智慧的一种描述。后面讲呢，他会解释啊，后面讲什么叫甚深境，这三种境界。甚深境界呢，指的是无为，是吧？体是无为，不着二边。什么叫二边呢？常和断，有和无，善和恶，喜和怒，对吧？喜和怒，就是这个，喜和忧，生和死，来和去，有般若，没有般若，有佛法，没有佛法，佛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等等，这些都是二边，所以叫不着二边，亦不相离。但是不着二边也不是离开二边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是说他的心呢实际上是等平等心，对吧？平等寂灭心。好，所以说甚深境界体是无为，不着二边，也不相离，自性清净，诸障解脱，就没有这种二边的障碍，没有二边的障碍。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不共一切声闻独觉。所以说不可思议不可，所以叫甚深。甚深就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不堕二边，对吧？甚深法是无相法，对吧？甚深法，这指它的这个很深的这种本体。好，广大境呢，广大般若的广大境界呢，是诸佛如来一切功德。广大境界指的是佛的一切的这个功德，也就所以功德什么，就作用、妙用、感应，对吧？对我们来讲，sorry， 对普通人来讲就是一种感应，对吧？就它的一种妙用，发光啊，做梦啊。语言的这个启发呀，或者一种安乐感呀，或者这种加持啊，或者这种你祈求的东西得到了回应啊，等等，这当然这都是很小的，更多的你的修行越多，你可能感应越大，对吧？啊，一切功德大悲般若二法为性，是吧？离分别相无功用心，是吧？离分别相无功用心，利乐有情无时暂舍，诸所说法。皆称彼意，是它的一种相续的一种温和慈悲，对吧？这种作用。好，这是广大境，我们说甚深广大，还有功德境，对吧？还有功德境。功德境者呢，是讲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和他相应的一切功德，包括比如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对吧？然后呢，种种的形象差别，各种显现，对吧？就像比如说这个功德境呢，比如说佛的八相成道就是功德境，对吧？功德境，但是通过这个功德境会到广大境和甚深境，对吧？都会到广大境和甚深境。这是功德境，主要是我们可以显现的，对吧？功德境我们可以显现的，广大境呢，主要是种种的感应。那么甚深境呢，指的是般若之体。所以说行般若，他的心。它契合的或者安住的是般若的体相用，对吧？般若的体相用，甚深、广大和功德三种境界。那么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讲了这样一个，他说这个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对吧？文殊师利讲这个佛境界不可思议，那佛讲了赞叹，他说是的，他说声闻独觉不能通达，不是他们的境界。除佛世尊无能得者，只有佛真正圆满的得到般若法，对吧？他说为什么诸法真如亦甚深，对吧？诸法真如亦甚深，亦甚深，自在不动，无漏界摄，令有情类利乐圆满，所以是诸佛境界超过语言，超过语言， 远离形式分别思维，非世间法所能比喻，是吧？一切法中为最上品，不在生死，不住涅槃，不在生死，不住涅槃。那么后面佛讲到有五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他说真正行般若的菩萨有五事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呢有五个。第一个呢讲自性，第二方处，还有诸住，还有意义，还有利乐。我们看佛给文殊菩萨讲的这种不可思议啊，首先自性不可思议，自性不可思议，就他这个我们看不可思议是讲的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有五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或者不可思议的行持，对吧？第一呢就是说自性不可思议啊，就是说我们看这就即色真如离色真如求不可得，就是说色和色之外的真如，当然也有后面受想行，也就是五蕴真如，也就是我们五蕴中的真如和我们五蕴之外的真如，这两个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真如之相和，因为真如本身它又不是我们这五蕴，对吧？就不是我们的身心，但是我们身心里边又有它，对吧？就是这个它即这叫即色真如和离色真如，两个都不可思议。那么受想行识啊什么这东西啊，都是即和离都是不可思议的，对吧？也就是说即是圆满，非即也是圆满，对吧？非即也是圆满。好，这是一个，这叫不可思议，这叫自性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所有东西呢就是般若的自性是不可思议的，它在五蕴中的显现是不可思议的，它在五蕴中本体的这种东西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它有形有相的东西是不可思议，无形无相也是不可思议的，对吧？所以叫自性不可思议，它本身是不可捉摸的。好，第二个叫方所，方处不可思议。它这个真如呢，它如果在欲界离欲界都是不可思议的，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在三所，不光是我们身心世界，而且是三界六道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真如。那么就是即欲界不可思议，那么离欲界也不可思议，对吧？所以叫方所不可，一个的自性不可思议，再一个叫方所不可思议。方所呢指的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和三界，三界。好，第三个不可思议呢是诸住不可思议。诸住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安乐住不可思议，寂静住不可思议，有心住不可思议，无心住不可思议，所以叫诸住不可思议。那这段话我们怎么来理解它？就是说般若自性，就真正的真如性呢，它具有安乐，就是说你在安乐，你安住于它的时候，你得到的安乐是不可思议的。另外的是你这个寂静，就是般若给你引发的你的心的这种寂静，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很难描述的，对吧？而呢另外你有心住不可思议，其实上你有心也可以住于，或者说般若在有心中也可以显现，也就是有心住于般若是不可思议的，无心住于般若也是不可思议的。也所以说我们看就是般若它给我们修行来讲，你可以得到安乐，可以得到寂静，然后你也可以在有心中安住于它，你也可以在无心无念中安住于它，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叫诸住不可思议。那我们看安住般若的时候，你会是有心或者无心的状态，或者说你安住般若的时候呢，你会是安乐或者寂静，对吧？都会体会到这些东西。好，还有一义不可思议。所谓一义不可思议呢，就是说三世如来同在一处，自性清净，无漏戒摄，若一若义不可思议。就说那大家都是法身，所有的诸佛都是在这里边，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好，利乐不可思议。利乐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对吧？它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安乐性，是吧？它智慧神力同一法性，同一法界的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能作有情无量利乐不可宣说啊。就说利乐就是他对给众生带来的利益和安乐呢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能有无量的安乐，但是不可宣说，过诸言境，过超过语言的境界，而顺有情根性差别做种种说，对吧？他可以顺着你的种种去来解说，是吧？种种视线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随有情心皆能视线，甚至给你显示出种种化身之相。好，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回顾一下，就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有五事不可思议，自性、方处、诸住、意义和利乐不可思议。好，这是五种不可思议。好，那么另外呢，后面讲的这个32相啊，讲这个32相，80随好，后面的这样一大段就讲这个，32相还有80随好，长段的，有许许多多，这个我想呢，我们就不去，讲解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这个东西每个应该说每句话都有一些象征的意义，从表法的角度也有象征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所以32相，80随好，经常讲的佛的圆满之相，对吧？金刚经里讲，是不是可以以色相具足来观见如来？这就是色相具足。色相具足呢，在这里呢描述为32相和80随好啊，80随好，是这个形象的一个描，圆满饱满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那么这地方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个地方我们所以这第15品呢，我们讲到这，就也就把要点就讲完了，就是2行品，对吧？有2行，那么它的要点就是说2行和5种不可思议，对吧？2行呢就是成就般若，化道有情；5种不可思议是自性不可思议、方处不可思议、诸住不可思议、意义不可思议和利乐不可思议。所以说我们看般若它的遍在性，对吧？它的安乐性，它的自体性，对吧？它的这个利益性等等，它其实它在这里面都可以表现出般若，它包括在我们心性中的显现，显现为寂静安乐，显现为你可以有心安住它，也可以无心住它等等这些，那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各个层面的这种表现。那我们可以看，今天我们把它讲完，还有后面第6分的，赞叹品第16，就第16，第16品赞叹，对吧？第16品赞叹呢，那这里呢，实际上是对于佛的这种赞叹。首先是，文殊师利，对吧？文殊师利，我想这些句子我们也就需要去再讲了吧。还有赞叹品和附主品。那么这个赞叹品我们就跳过去吧，因为这些，赞佛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赞叹佛的这个功德、佛的这个相好呀，这些，我们后面再看一下最后一部分，就是有一个附主品，就是第十七的附主品呢，我们后面有一点点啊，在后面倒数的这个5、6段这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后面有一个叫持机梵王，就说这个有个金刚神，对吧？后面有个金刚神，这里讲到，我看一下这里，就是附主品的这里，有一些，首先有前面一个寄送啊，就是有个执金刚神啊，有个执金刚神。就寄送这里边有个执金刚神，他赞叹，他说法本无名字，佛以名字说，对吧？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对吧？法呢本身没有名字，但是佛以名字说，大悲真教法，以名字说就是真正的大慈悲，对吧？大悲真教法，我今顶戴持，法本无名字，佛以这金刚神，对吧？金刚神代表般若之体，对吧？他说法本无名字，佛以名字说，大悲真教法，我今顶戴持。那么这个时候佛给他讲了，他说佛告诉持机天王，他说呢，梵天当知佛赞3世最为无上，就是佛赞叹的3个东西是最至高无上的，第一呢发菩提心，第二护持正法，第3儒教修行。因为后面这个附主品是大家都在表态，或者是都来表示自己要流传守护这个般若，那么佛再次强调了，就我们刚才讲的真供养，对吧？真正的供养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在前面已经出现了，就是说护持正法，就发菩提心，护持正法，儒教修行，也就是我们要开发正见和智慧，另外我们要开发心愿，对吧？就是说所谓烦恼无边誓愿断，众生无量誓愿度，对吧？然后呢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4宏愿，对吧？这是要发这样一个菩提心，然后呢护持正法，对吧？然后呢 儒教修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重实践的，对吧，重转化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佛法。否则这个佛法的真理它就是真理就不真了，如果真理不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就不真了，它成为僵硬的一种经验哲学，或者成为一种文字义理啊，素质高格的东西，或者成为一种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一个人如果说学般若的人，他如果变得很自负很自大，或者变得脾气很大，很狭隘，看不上火气很大，他肯定没学好。因为学般若的人时间长了他消融自我，对吧，你没有能说你就不会，他的心很平衡，他不会有这种我慢心，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我有一个很高的理想什么的，他不会有这种东西，他是个很平和的。就学般若的本身是转化我们心性，就转化我们性格的一个过程，对吧，用世间法来就是改变你的性格性情的。从更深层次来讲，用佛教的术语来就是转化你的心性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你学般若的人他肯定没有那种，他肯定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对吧，比较安详，也没有，起码他是没有这种自我的人。如果人那种自我很强势，那他可能不一定真正不一定从般若受益，对吧。所以说儒教修行非常重要，对吧。他说这个呢叫真供养，真正的供养就是法供养，法供养就是发菩提心护持正法，儒教修行就要把自己变成法，对吧，用法来熏习转化自己，然后把自己变成法，然后流通的佛教，就行走的佛法，行走的佛的化身，对吧。那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也是佛所愿，对吧。佛付诸的是就是把法付诸给这一类人，有这种往事根基和根性的人，然后他能够使佛法对众生受益，对吧，对众生受益。那我们再看后面一段，有一个下一段啊，就是说他说这个其实上呢，这个梵天呢已经过去已经无量劫已经供养佛见了天佛，对吧。那么后面一段就倒数第四段还这一点点啊，就是后面再过一两段佛讲，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当知即是如来生处，讲了一个四种处，讲四种处，就说有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的地方，就是如来出生的地方，就是如来成道的地方，就是如来讲法的地方，就是如来涅槃的地方。最重要的四个地方，佛出世，佛成道，佛讲法，佛涅槃。最重要的四个，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甚深般若所在之处，就像佛的四个神圣圣地一样，佛的四个圣地一样，这么神圣啊，这么神圣。也就是说如来出生的地方，如来得菩提就成道的地方，就是如来转法轮。所以你不一定跑到印度去，对吧，不一定跑到，有的人跑到印度去，有的人很失望，对吧，有的人觉得非常失望，有的人很痛心疾首，但也有人得到加持，对吧，也有人得到加持啊。但是呢按大乘来讲的话，按经典大乘来讲的话，像真正的供养呢不一定是跑到那个地方去，对吧，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好奇心，喜欢旅游，对吧，或者满足自己的这种增盛心，觉得自己都去过那儿了，对吧，去过那儿了，如果你不依法修行也没用啊，对吧。所以说如来生处得菩提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即是这些就是神圣的地方，讲四种处，对吧。他说因为一切如来皆从甚深般若出生，对吧，如有法师宣说这种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佛所行处，如果有情于法师所去听法的话，应该有善友心恭敬心欢喜，对吧，赞叹这个法师的功德不可思议，对吧。然后呢就是将来天地是讲，将来有人说的时候呢，他说我就是天地是他会保佑这个地方和这个说法的人，这若见此经所在之处，即生前说四种心，就看到这个般若经典所在地方，就认为就是天地来拥护这个地方，就认为就把它当作如来生处得菩提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像四个处一样来恭敬供养，来保佑来保护这个地方，对吧。他说因为这个天上的人呢也是由般若波罗蜜多而产生的，这天众产生，他发菩提心呢也是由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不顾生命拥护世尊如是身法，对吧，如是身法。后来呢就是最后呢就是说 人非人等，就皆大欢喜来信受奉行，来供养这个信受奉行。那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可以想一想，什么叫甚深般若所在之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佛经所在，当然啊，这个经典讲佛经所在就是这个天神，这个第十天他看到他会保护这个地方这个人。但是呢，如果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比如说甚深般若所在之处是什么，对吧？甚深般若所在之处是什么，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去参的。如果说作为一个问题啊，去反省和深思去参的话，那这个实际上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就什么叫甚深般若所在之处啊？甚深般若所在之处，甚深般若是不是这个经文，是不是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声音，是不是这个文字像，对吧？这个东西还是我们可以去更深层次去参，对吧？去然后才能够去如教修行，就是参也是如教修行嘛。如果你参这样一个题目，那也是如教修行。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把这部分就讲完了。明天的话，我到跟陈文良到商量一下，看明天讲什么，我们到时候再商量一下。明天后天反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们继续再讲，好吧？
好的，厉害，
是
居然讲完了。
啊，那陈文良，等一下我给你打个电话，然后我们在群里说一下，我们看明天讲什么，好吧？
好的。
哎，我们今天再先这样，好吧？嗯。
好。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哎，好，我们群里再通知吧，明天啊。